各位朋友大家好，晚安。今天是洛杉矶的5月20号2020年，有人喜欢说520嘛，我爱你2020，爱你爱你。好，那今天也是台湾总统的就职典礼啊，520啊，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上灵魂永生，虽然前面有讲序好跟介绍的部分，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从第一部第一章的511节开始，又是一个开始。那另外呢，一个我非常认识的朋友哈，那他今天生日，我不晓得各位是怎么想哈，就假如你觉得哎呀，人家庆祝你生日你也不是十分在乎啦齁。可是呢真的有人记得，真的有人祝福你的时候，那个感觉又是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仍然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最后一个新的开始呢是我今天买了一个锅子齁。那这个是小事情齁。可是这个锅子我已经想很久了，是一个德国的牌子齁，叫 Aroma。那这个牌子非常贵哦，一个锅子大概200多块美金呢。那我看了很久了，我就是舍不得买嘛，这么贵的锅子。那一般在美国很好的锅子大概50-6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哈，就是那种美国制的。那我买了一个美国制的以后呢，我在炒完菜就跟家里的人聊天，我说哎呀，我是很想买一个德国的啦哈，不过那个太贵了哈。哎呀，干嘛要买那么贵的东西哈？我这么一讲呢，全家人请起公知啊。他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省啊，这个锅子的钱是不要省的哦。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你去买啊哈。这个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通常我买东西，总是会被念的哈。因为我们家有买东西的习惯嘛，我爸爸，我妈妈叫我爸爸叫酒家女啊，为什么他叫他酒家女呢？因为他很爱买东西哈。那我从小就听我妈妈在念我爸爸哈，所以我买东西也是多少有些节制的哈。那因为家里的菜啊什么都是我在买的嘛，所以也常常会被念说买那么多，那到时候没吃完要丢掉之类的。那一个新锅子的开始，又是今天的一个开始哈。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新开始，那心情还不错，那我也希望带给各位好的心情，因为我们今天是灵魂永生开讲的第一章第一节511节。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课文的内容。这个511节呢，它是早期课第九册510节完毕之后的下一节，好，就是灵魂永生的这一节。那他是在1970年1月21号哈，这里罗的注解是说呢，在笔记之前他说让我提及真在出神的时候呢替赛斯说话哈，他是有一些明显的改变的哈。什么地方改变呢？他说有两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真的脸部的表情会变得比较刚硬，不是那种女生如虎的样子。另外一个呢，就是她的脸部的肌肉呢好像被重组过了，重新组合过了，那显出一种绷紧的样子。那他说我想那是一种能量被注入到肉体上去，或者是意识注入的结果。这是不同的效果，就是他的先生在描述当他出神的时候他太太的肉体以及他的表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洛杉矶这边呢，以前也有时候会有一些人来演讲嘛，那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个叫济公的也是朋友的朋友啦。那他来这边演讲，本来大家都是好好的在聊天都没有事，可是当他正式演讲 喝了一口酒，然后用力的在地板上这么一敲，立刻整个脸的表情就变了，声音也变了，然后呢说话的方式也变了。所以通灵的状况好像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会很快速的方式齁，然后肉体上会有改变。那这里他提到呢，他说除了相当短的时间之外，他的双眼齁在课中并不闭上，只是说他眯成一条线半开的，那有时候又张得很，眼睛张得很大齁，而且眼珠的颜色比平常要幽深很多齁。这是他在描述他的太太变成赛事的情况齁。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稍微强调一下呢，是因为从这个表情上或者是肉体的组合上，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真就是真，赛斯是赛斯。当赛斯进入了真的身体的话，那么他组织真身上的那些原子电子的方式齁，跟原来真在组织他自己的身体方式是不一样的。好，那从这一点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的确是有另外一个人格那跑到真的身上来了齁。在这里罗描述真呢多半是坐在他的甘乃迪摇椅上面上课齁，那偶尔他也会站起来走动走动。在出神状态中呢他吸烟，但是也喝一点葡萄酒、啤酒跟咖啡齁。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奇怪了齁，因为呢真是吸烟的齁，真很爱抽烟，而且一直都没有戒掉，从早期课第一次赛斯教他戒烟他都没有戒啦。那真爱抽烟，可是赛斯不爱抽烟啊，赛斯是爱抽雪茄。还有呢真喝一点葡萄酒齁，可是呢其实赛斯是不喜欢喝葡萄酒，赛斯喜欢喝白兰地。那白兰地是蒸馏过的葡萄酒，也就是说它的酒精成分是比较高的，至少在 40% 以上，就是它的酒精含量是40以上。那一般葡萄酒的话大概在12左右吧，12到14左右齁，那所以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我是比较不晓得，就是齁在出神状态的时候，既然他也抽烟而且他也喝葡萄酒，这我觉得蛮好奇的。我知道在ESP 学习班的课齁，赛斯有一次还跟同学抱怨，他说哎呀我好想喝白兰地哦，可是呢真就只喝葡萄酒。那一个同学就说好啊，那我下次来的时候我会带一点给你啊。那赛斯说哦，可是你要怎么给我 啊，因为你一定要经过真啊，可是真又不喜欢白兰地啊齁。这里是一个蛮有趣的状态，就是出神中的赛斯齁，他的喜欢其实跟真的喜欢是不一样的。那出神状态的真呢，他会把眼镜，首先第一件事情会把眼镜拿起来甚至丢在地上齁，因为他不喜欢戴眼镜齁，他没有近视嘛齁，可能赛斯是比较是古代人吧，但也没有眼镜，他觉得眼镜在他的脸上是不舒服的。还有呢真有一个状态，就是真喜欢留那种类似像刘海吗，就是有一撮的头发就放在自己的眼睛前面齁，那赛斯是超不喜欢的齁。那我只是把我知道的赛斯跟真他们的脾气嗜好不太一样的地方给大家当参考，也当作好笑的事情来参考吧齁。这里提到呢，他说呢有时候呢当真出神状态非常深的时候，他说他要多花几分钟才出得来齁。然后一般的话呢赛斯课完了之后，不管多晚，差不多他们总是要一起吃个晚餐，但是我猜有时候应该是算点心吧，如果是超过了12点以后再吃晚餐也是有点奇怪齁。 那罗梭呢，他在出神状态里头说话的调子，他的音量跟快慢可以差不多像聊天一样，但是呢他说有还是有很大的尺度变化。罗梭呢通常是比他自己的声音更深沉有力，这些都在形容真跟罗之间的不一样啦，就讲话的方式不太一样。讲话的方式赛斯的话是深沉有力，而且是像男人的声音，而且是很响亮的，叫做赛斯之音吧，就是男人的声音，响亮的声音，然后呢巨大的能量。我自己听过赛斯的录音带，有点像鬼叫，不是那么好听了。我想真的声音应该是好听很多啦。那赛斯的声音的话很高亢，这里他说是明显的巨大能量啦。好，这里提到赛斯说话带有一种很难去指认到底是哪里的口音啦。那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俄国的、爱尔兰的、德国的、意大利的、甚至是法国的腔调齁。这里也是有趣的地方齁。有一次呢赛斯就很幽默的说，他的说话方式实际上是由累世生活的四海为家的背景所得来的。换言之就是说呢，比如说他曾经投胎当爱尔兰人，那么他的口音就会带有一种爱尔兰的口音嘛。那如果他投胎当法国人，那法国人的说话方式当然跟爱尔兰的方式是很不一样啊，所以他会有一些法国的腔调。好，所以这里的让我的感觉就是说，好，我曾经投胎当什么样的人，那他就是我的意识的库存的一部分，那也是我能够去操作的、操纵的那个口音的一部分。那么连口音都可以操纵的话，当然包括习惯嘛，好，比如说，你如果在意大利的话，那一定会很喜欢吃一些类似像披萨啦，或者是这个橄榄啊之类的哈。那我们家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橄榄哦。我喜欢吃橄榄是有一次到以色列玩，然后呢，那餐厅每一天都会供应很多橄榄，我吃了以后觉得蛮好吃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橄榄那么好吃。虽然我也常常到其他国家参展，例如说像到意大利啦，或者是到德国去参展，可是也没有觉得橄榄那么好吃。可是从那一次之后，我回来就非常的喜欢吃橄榄，我最近才买了一大桶的橄榄。但是我们家对橄榄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像我女婿是意大利人，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他很喜欢橄榄的沙拉油，橄榄油尤其是初榨的，像 virgin 的，就是没有过滤过的，就初榨的那个橄榄油他喜欢。可是呢他是绝对不吃橄榄的，他非常非常讨厌橄榄。我就不知道这是要什么样的原理，就是喜欢橄榄油，非常喜欢橄榄油，甚至于就橄榄油沾面包都很好吃的，可是呢他就是不喜欢吃橄榄。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反而是一个中国人，可是我喜欢吃橄榄，那这是有趣的事情。那我在提这件事情是说，好，如果说你曾经在一个国家出生过，那你现在出生成另外一个国家的人，难免你会带着上面那个国家的特质，好，或者是他的语言的能力，好，或者是他的偏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就非常非常有趣，就是说他是类似像那种一锅汤一样在混的，就像我的小孙女，我的小孙女从小一岁开始，他的那个语言天分真是强到不行，他的画国画啦，他父母是讲话国话的嘛，他的话语啦，他的英文啦，他的台语啊，中文啊，韩国话啦，或者是甚至墨西哥话，他那个转变的速度非常快，非常非常快，而且你实在不晓得他跟你讲话是用这种语言方式，然后回过头 再跟他爸爸妈妈讲，就立刻换成另外一种方式，他可以立刻转换的、哦、对他来讲是好像很容易的事情。我在想说这个是什么脑袋啊，而且还那么小、哦、几岁，两三岁就已经各个语言都可以操作了。那我在猜、哦、会不会就像赛斯这里所说的，他也许有类似的经验、啊、就好像我喜欢吃橄榄，我为什么吃喜欢吃橄榄？我在台湾我不觉得我喜欢吃橄榄呢、欸。台湾有很多橄榄哈，而且那个橄榄的话是跟美国啦或者是欧洲的橄榄是非常不一样的哈。我们这里的橄榄大概是很小了，就像小拇指这么小哦，就很小了。那可是台湾的橄榄是很大哦，就是像鸡蛋那么大哈，或者比鸡蛋小一点。可是呢，我在台湾我真的没有觉得我喜欢吃橄榄，可是。我前一阵子还真的蛮渴望吃橄榄的，所以我去买了、一大桶、大概有多大呢，是48盎司吧、啊、好我想我们轻松上课没有关系吧、啊、这里真、啊、跟我呢都认为、啊、赛斯的口音只是他个人的啦，也就是真跟罗呢认为那个口音不是什么四海为家啦，就是他个人的，只是说每个听的人哈、哦，就是各个国家的听的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种族跟感情，然后去激起不同的反应，说啊，他很像苏沃德，或很像德国的啊。我曾经小的时候，我有一个经验啦、啊，看到我的人呢、啊，好像没有人说我是台湾人啦、啊，哦有曾经一阵子人家都说我是日本人啊，但是有一阵子呢人家说我是美国人啊，或者是其他种族的。那当然我也说过嘛，我有一阵子人家以为我是荷兰人，我说我的阿嬷是唱那个一席荷兰啊的尊义，我说我的阿嬷是那个唱这首歌的人，那阿公是那个准医传医，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啦，纯粹开玩笑的。所以每个人看到我呢，他们用不同的反应来说我是什么样的种族或者族裔的人啊。那其实我就是台湾人嘛呀。好，这里哈、哦、罗说呢，他说当真在出审的时候，他还一直表现出。就是我刚讲的那两种状况、哦、那这两种状况除了样子比较像男生啊或者是肌肉重组以外呢，他说呢是好像有一种十分突出的效果、哦、然后这种突出的效果对其他人来讲或者是对罗来讲，他会直接感受到赛斯是直接在场的。那赛斯有没有离开的时候，我相信是有的、哦、像那个谭摩斯曼，就是那个出版社的经理，他就说他看到赛斯进来、哦、这是多很有趣的事情、啊、不过我在想、因为我们在念赛斯资料，我知道像今天就有一个朋友在提嘛，他说曹老师你讲那个能量，那问题是能量是非常虚无缥缈的，我怎么去抓它、啊哦、可是假如不谈能量的话哈、哦，真的赛斯书不知道怎么谈呢？为什么呢？因为赛斯自己叫他自己叫做什么能量人格本质、哦、但有人是翻译成能量人格元素了，但他的英文是应该是 energy personality essence、哦、那 essence 的话呢应该是一个实质或主体或重要的本质、哦、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就是一个能量的实体啦，简单的讲就是他这个人格是由能量组成的，那我们的人格是可能由肉体组成的，但事实上我们的人格应该也是能量组成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有肉体啦。所以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他只是在告诉我们说呢，他没有身体啦，不过他是由能量所组成的人格。好，那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理解啦。那我刚开始在看灵魂永生，我就看到什么能量人格元素很难理解，那 essence、哦、应该是一种实质、哦、或者是一种本质叫 essence 嘛、哦、 那可是翻译成严肃啊，严肃的话好像是、什么 CO 啊 CO2 啊什么 O2 什么 C 什么之类的，这种好像是电子原子的那种元素，100多种周期元素那种元素。但其实我觉得赛斯想要传达的意念就是它就是 energy， 它就是能量啦，它是由能量组成的人格。那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耶，因为我们真的是由能量所组成的人格，我们是由能量所组成的人格投射到人世间来，而这个能量组成我们的身体。那因为它是能量嘛，所以你的身体会不断的运动。所以你看我们身体上的细胞齁，每个细胞都是快速的在移动，原子电子快速的在移动。那它按照什么什么东西来移动啊？所以它是有一个完形嘛，有一个图形，按照那个图形拼命的在快速的移动嘛。据说可能比光速还要快嘛齁，或者是跟光速一样快的齁。所以这个能量人格再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意识形式都是以能量的方式储存的。所以我其实我在 FB 我有贴了、我们的能量就是等我们的意识，好，就是等我们的人格，就是等我们的行动，好，或者是等于我们的物质化。我们并不难了解职能可以互换，好，能量等于质量，质量等于能量，好，那能量永远不会消失掉，它会以质量的方式来出现，质量不会永远消失掉，好，因为它会以能量的方式回来，好，所以你把木头烧掉，不是木头不见了，而是木头化到其他的能量形式，好，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写的一些概念嘛，好，那如果你是学宗教的话，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不空即是色，色就是什么呢？色就是物质嘛，空是什么？空就是能量嘛。那如果你不能了解能量是什么的话，你一定会了解到，中国人说的或者日本人说的元气嘛。好，你在日本人打招呼的话，都会问你说 Yenki desu ka？ 好，就是你有没有？我不会讲日文的，我是乱讲的哈。如果讲错了，大家不要笑哈。就是 Yenki， 就是说你有没有元气啊？好，你今天精神怎么样？你快不快乐？高不高兴了？好，那今天当然是很高兴嘛。今天是5月20号啊、我爱你，爱你，爱你，2020哈，就是我一个非常认识的人的生日嘛，所以今天当然是高兴的哈、罗呢继续说呢，他说我想真在课堂中有这种改变，是因为他创造性的接受我们称之为赛斯的这样的一个存有哈，一个由元素 essence 的一部分哈，同时也是由于他把它当作是男性，所以他认为他应该要有的样子，这是罗的注解啦。总而言之就是说他的太太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创造性的人格。那我们在早期课有读到这么一段哈，这一段是这么讲，就是说其实是真把赛斯用他的方式重新组合成赛斯，所以真的赛斯是由真的自己的本质去把赛斯组成的、不是赛斯是那个样子，而是用他的方式组成的。就好像说如果说你今天手上有画笔啦，那你今天要画纽约，那你所画的纽约当然不是真正的纽约嘛，是用你的画笔画出来的纽约嘛。就好像你到海边去，你想做沙雕，你雕出来的总统府当然不是真的总统府，真的当然不是真的陈时中嘛。听说有人在芙蓉那边用沙雕雕陈时中的像这样的齁。那他雕的是用他的沙雕出来的。那现在我们所认识的赛斯是真用他的意识形式把赛斯组合起来的。这是我讲这个组合是言之言味的齁，课文上是这么讲的齁。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齁，就是我们以为的赛斯其实是真组合出来的齁。他说他转变成赛斯的方式是非常有原创性的，然后观看并且转变齁，并且参与这个转变是非常有趣的。那他不论怎么样了齁， 赛斯是突出而且是亲切在场的，也就是说根本就不是真的人格嘛，他根本就不是真会用这种方式跟人家相处的，真其实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啊，不是像赛斯几乎每一句话都要开一下玩笑，他不开玩笑他会死掉啊，本来他就死掉了哈。OK， 好，罗素呢，我是在倾听另外一个人，不是他太太哈，并且跟另外一个人在交谈哈。他说在课刚开始的时候呢，真说他有感觉到相当的紧张啦，哈，当然会紧张嘛，既然有一个鬼说他自己要写书哈，那他当然很紧张，他怕乱写啊，万一乱写的话，那怎么办呢？哈，而且这个书要不要出版呢？哈，他是蛮紧张的。如果被人家看到了，我之前讲过嘛，在美国东岸是比较是清教徒的州嘛，他们规则是非常严格的哈。更早的年代的话，是会用火烧死的。如果你是女巫的话，哈，好，他说呢，在这里，在这些课程里面，哈，真感觉到紧张是很不寻常的，哈，因为已经上课上那么久了嘛，已经上510节了，那这紧张什么呢？上500次了，哈，上500次的话，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哈，已经太熟了，哈，好，他老公呢就真哎呀不要担心啦，忘了这个事啦，反正这个书他自己会写出来，而且自己会完成的，又不要你用心意、哦、所以放心吧、哦、好，那这个时候呢赛斯就现身了、哦、就像我那个朋友、哦、他喝了酒砰一声济公就出来了、哦、他说耶稣我向你道晚安、哦，那他说呢，我们的朋友鲁伯、啊、的确是有一点怯场、啊、他说我是可以理解的啦，而且我也会容忍他、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章、啊、鲁伯喜欢的话可以写一篇序，那事实上他有写过啦、啊、那正式的课文从这里开始、啊、他说呢，你们有听过带人打擂的鬼、啊、他的英文是 Ghost Hunter、啊，那 Ghost Hunter 呢，在美国这边的连续剧大概演了十几年吧，大概应该是家家户户都知道的、哦有这么一个连续剧、哦、这个连续剧好像到2016年才停止的、哦、停止没几年了，所以这还蛮受欢迎的一个连续剧啦、哦、叫做 Ghost Hunter 打擂的鬼、哦他说呢，我是名副其实的带人捉刀的鬼啊，这是翻译啦、啊、英文的话他是用 Ghost Hunter 然后变成 Ghost Writer、啊、其实音蛮像的，只是换几个字而已、啊、所以他说我其实是带人写作的鬼啊。啊那虽然我不赞成鬼这个字啦，那你们通常是看不到我的形体，那如果说你看不到我的形体啊，就叫我鬼的话，那我也要叫你们鬼，因为我们这个层次人也看不到你啊，或者是人家其他层次人都看不到你，那人家是不是也要叫你们鬼呢？看不到人家就叫人家鬼，所以这是有意思的事情。甚至说我不喜欢幽灵这个字，但是如果你们对那个字的定义是指一个没有肉体的人的话，那么我必须要同意这个描述是适合我的，因为他自己讲他是能量人格嘛、他这里提到说，我对一群看不见的观众说话，但是我知道我的读者是存在的、那所以呢，现在我也要要求他们给我同样的特权。这里就赛斯你看他很聪明嘛，他说你看不到我，你叫我是鬼、那你叫我是精灵，不管你叫我什么，你看不到我，你用这种方式称呼我，那我现在看不到你们这些人啊，我无法跟观众讲话，他可能不是用看的吧，他可能用感觉的啦、哦、那他说我也知道这些读者是存在的、哦、难道我要叫他们是鬼吗？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也给我一个特权，就是你尊重我吧、哦、不要一开始就把我当作是什么 Ghost Hunter、哦、这种 听起来好像是很奇怪的一些字眼哈。他这里提到说，我写这一本书是透过哈一位女性的赞助，就是甄玛啊。他说我已经变得十分的喜欢她了。对别人来说呢，我叫她鲁伯啊，别人会觉得很奇怪，因为鲁伯呢，是个男性的名字，而且他称呼甄的话都用 he 啊，不是用 she， 就是用男性的代名词的他。那大家也觉得很奇怪啊，你怎么叫他他呢？哈。但事实上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永远会觉得卢伯是男性，而且真是卢伯的投胎嘛，所以他一定是叫他齁。但事实上我在别的时间跟地点齁就已经认识别的名字的他了齁。那真呢曾经做过男人，也曾经做过女人，而那个曾经活过这些分别的人生的整个本体是用鲁伯这样的名字来称呼的。所以你说是男生也好或女生也好，对纯友来讲根本也就没有性别啦。不过呢以真来讲的话，他的纯友比较接近男性，所以他用鲁伯这个字来称呼他，而且用他来称呼他。那我们自己也一样嘛，就好像说我们自己呢也投过很多次的胎哈，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想象啦，就是说如果人格的真正本质是能量的话，好，那能量真正的本质是电性的话，那么你每一次好每一次的投胎呢，当然你有不同的生生世的转世经验嘛，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思考哈，就好像一个写电脑程式的人，那么他的所有的电脑的软体、都是以那种电信的方式存在嘛、存在一个电信方式，那么可是他在写这个game 或者写这个程式的时候，他必须要用文字去写嘛，那文字写好以后，文字在写完之后，他就把它编译成电脑的语言，然后电脑语言就会变成他的程式，整个程式的一部分的哈。那其实对人格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 package。比如说，我是一个写 game 的人，好，或者是我是一个写进销存软体的人。那么我这个进销存软体可能包括进货、出货哈，然后库存这样的一个几百个、上千个软体嘛。那每一个软体就好像我的一生呢、我现在写这一生，我在写这一生写完之后，我用人类语言或人类的字样写出来的字，可是写好以后我对过以后没有事了，这些经验啪就组成我的整个软体或者是整个 package 当中的一部分。那所以我如果是写进销存的软体的话，我每一次写的都是一个小软体，那小软体回到进销存里头呢，它就变成一个大软体，那大软体的操作呢，它是完全有系统的，你根本滴水不漏的，比如说进货不会说是忘了付钱嘛，好，那出货不会忘了收钱嘛，那收钱进付钱如果有退货或者是有其他的折扣的话，也在整个账上都不会有问题啊。那以账的角度来看人生的话，我们的人生也是一笔一笔的账嘛。好、那我们每一次的生存呢、它就是变成从物质当中齁、去经验之后呢，就变成一个电信的部分，那电信的部分就变成软体，那软体的话变成我们一整组的东西齁、所以今天有一个朋友齁、我们洛杉矶这边的朋友他在跟我讨论他的问题，我就跟他讲说，你就不要认为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好，那你是他的母亲。我说那事实上我们在用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角色当中我们去攫取我们要的资料而已，好，那如果你是女生，你不要去羡慕男生，好，哎呀他们男生呢、都没有问题啊，我们女生呢、有荷尔蒙啊，甚至有时候常常会连上个厕所都很困难的齁之类的。那你也不要厌叹说啊，我今天长得漂亮长得丑，或者是长得聪明不聪明或怎样，那个都是我们的一个角色而已嘛，就是一个角色扮演啊。那角色扮演是为了要截取我们的人生经验，那截取人生的经验就好像你在写一个进销存的一个小软体 然后最终来讲的话，它会组成一个大软体。所以在哪一个角度或哪一个角色过哪一种日子，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创造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内在的一个整体更加的变成一个完形。好，我觉得这个概念蛮好的。好，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说真的不需要有任何烦恼。赛斯说呢，其实名字不重要。好，比如说对我来讲，我可能如果我有十次的转世的话，有十次不同的名字嘛。好，那你说爱人重要吗？你在前面没有前面的婚姻吗？在前面没有前面的婚姻吗？你前面没有前面的父母吗？前面没有前面的孩子吗？如果说我有十个转世，是不是我十个转世每一个转世都有我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好，那这些儿子跟女儿呢，当然这一世可能不再是儿子跟女儿，可是还是留着我刚提到的那种，你从德国有过一生了，那么你在读德语的话，你会特别的流畅。我们就很难了解为什么这些人学德语或学俄语这么难的东西，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因为他们当过德国人啊。为什么这些人弹钢琴哦，为什么那么容易学？为什么其他人会这么笨拙哈？因为他们学过啊。你知道在台湾哈，以前的教育部的网站就放了一个叫芹菜面的故事嘛哈，现在也许还有啦，如果你去 YouTube 上面去找芹菜面的故事，他就要讲那个黄庭坚的故事啦。好，黄庭坚呢，他有一世是出生为女生嘛，那他出生为女生，他是非常有才华的，写好多的文章啊、诗啊、词啊，都做得非常非常棒。可惜在那个时代哦，宋代的那个时代呢，女生是不能够出门的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要想要去考功名啦、啊、当进士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后来他大概就抑郁而终，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呢，他投胎当黄庭坚、啊、那黄庭坚很快就考上进士，然后当起当地的官，还蛮蛮有作为的一些官，那也很有名哈、哦。可是，在某一天当中哈、哦，像我们今天的5月20号2020哈、哦，我爱你爱你爱你这一天呢、啊，他就立刻的就那一天晚很奇怪，他就会闻到芹菜的味道，好、哦，然后呢会有一些很深的感觉，就是他的妈妈在念着他，他的妈妈在想他，在哭这样子。好，就这两个印象是很深的。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干脆就跟追寻着他自己的感觉，就追寻那个路走，就那条路呢就引他到一个农家。好，那他就敲门，然后就问这个妈妈说，你们家有没有谁呢最近刚刚煮过芹菜面，或者是用芹菜面来祭拜？好，这个老妇人说，有啊，我女儿今天就是他的忌日啊，那我女儿生前最喜欢吃的就是芹菜面，所以这一天我一定会用芹菜面来拜他、哦、然后呢黄庭坚就走到他们房间里面去、哦、就很熟悉的感觉啊。然后呢他妈妈就说呢，我这个女儿呢以前是很会写一些文章啊，那可是有一个事情很奇怪，就是他死了以后哈，他那些文章我们就找不到钥匙可以把他的柜子打开，好，那个钥匙不晓得他放在哪里。就黄庭坚就走到他的房间里面，就把他的枕头拿起来，在枕头的一个很私密的一个地方呢，就打开来哈，把那个钥匙拿出来，就把他的柜子存放文章的那些柜子打开，就一打开就发现呢所有的东西在里面。那更可怕的是哦，更巧的事情是黄庭坚所写的诗，甚至于考试的这些文章哦，全部都在那个柜子里面，也就是这个女生呢早就已经写过了。好，这个在教育部的台湾教育部的这个网站上的一个YouTube 吧，类似像影片式的东西、哦、所以当时就有一种说法，就是假如说书你要到 今生才读的话就太晚了啦。好，那一样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很多能力或我们所拥有的很多天赋，好，其实是我们从其他生其他世带来的。那可是有些人呢，因为我们不是很会觉察自己的这个能力嘛，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没有学我就不会。但是会不会有些事情是齁，他如果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好像这里提到赛斯说他的很多其他国家的语言能力的话是其他身世所带过来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去觉察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能力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齁。那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齁。而且呢，赛斯有提到，他说呢，我回答任何人的问题，我都是从我的裤藏里面，我的人格裤藏里面去找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一次他也许没有经验过，那可是他可以从裤藏当中去找这些资料过来，有一点像骇客任务提到的哈。我之前有提过一个状态，就是他们不是碰到要逃走，然后有一台直升机在楼顶上啊，不会开啊，不会操作啊，哈，然后他就呼叫上一层的操作员，他说你可不可以把某某型号的这个操作的手册啊，就输入到我的脑袋里面哈，然后一输入以后，他就立刻会开那一部直升机，然后开得非常好，就开走了哈。那这是个象征吧？我想，如果说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方法的话，我觉得你到底有多少生多少世，而且这些多少生多少世的这些珍贵的资料我们没有用，还真蛮可惜的哈。因为对我们内在其实都是会用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名字不重要啦，那我的名字叫赛斯，可是赛斯呢也只是个称谓而已哈，只是个象征而已。那既然你们都必须要用，那我就用啊，我就叫我赛斯就好了啊哈。他说我经过鲁伯的合作呢写，现在在写这一本书哈，那他替我说话哈。赛斯说在这一生鲁伯起名叫真，那他的先生罗伯兹哈，写下真所说的哈，那就是替真写他所传下来的资料了。那我叫他耶瑟哈，那我的读者可能假定自己是有形的生物，被肉身所束缚，被囚禁在骨肉和皮囊里。如果你们现在看到我这种状况，你们相信你们的存在要靠这个肉体形式吗？那你们就会感觉到有那种媚解的危险。好，我们每个人都是相信我们靠这个肉体嘛，所以我们很担心，我们不断要保护自己。好像目前的新冠病毒，每个人都害怕的不得了啊。那今天我看一下新闻啊，我美国来讲的话呢，现在已经160几万的吧，好，然后死亡人数已经快将近10万人了。那我们的加州，我居住的加州呢，目前呢今天的这个确诊人数是全美国最高的哈，2000多人哈，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害怕哈，就是很害怕自己有染病的可能性啊，有生命的危险啊。那我刚刚提过，就是说我们在写赛斯资料比较重要的不是说你去理解赛斯说什么啦，而事实上是去比较一下赛斯所说的跟我们现在的现有的观念它真的差在哪里。那我们可不可以先用他的观念来思考，或者用他的观念来作为一种改变的可能性啦。那他这里提到的这个就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概念，好的，他用他自己现身说法，他说我现在写书，我跟你们在一起有500多节了，好，那你们的任何问题我都可以解释给你们听，而且是非常有逻辑非常明智的哈。可是我没有身体，好，我没有身体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也是可以没有身体的。当你们没有身体的时候，你们还是一样存在，你们的存在没有靠你们的肉体而存在。那如果说我们的存在没有靠肉体而存在的话， 各位，你的勇气大概可以增加100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怕死了嘛。好，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一人敢死万人不敢当。台湾话是这么说的，一人敢死万人不敢当。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真的什么事情都不怕，什么死亡都不怕的话，那么他的勇气他的斗志呢，那简直是强到不行啊。好，就是敢死队了嘛。那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其实没有肉体，我们一样生存了，我们没有被肉体限固在我们的骨跟肉之间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对死亡没有恐惧，对生存没有恐惧，对安全感是很有信心的话，我们的人生创作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样子，绝对不是的。好，我们怕这个怕那个，好，我们怕丢掉工作，我们怕没有配偶，我们怕生病，我们怕太多的事情了。那因为怕的关系，怕的意思是什么？怕的意思是你不敢行动啊。那我在上一节课我有提到嘛，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人生最最最重要的目标或者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断维持行动。好，因为行动才能带来新的行动，而行动可以怎么样带来能量。好，那能量可以带来意识，意识可以增加能量，能量又可以造成新的行动，所以它就是一个类似像马达一样的一个作用，就是你打到另外一个象限，另外一个象限回过头来又回来补充你这个象限，所以当你有行动的时候，你自然会补充到你的能量，那能量一旦被补充，一定意识形式会进来。好，那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循环的过程，你说它不重要吗？其实我觉得它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在类似像跟我们的丁山老师一起在读书会的时候，或者是在他的电台，我经常讲那么一句话嘛，我说你今天想帮助别人或者想帮助自己，小口品尝，先有一点点行动，而这个行动不管它是什么。我今天跟这个朋友在聊天，我跟他讲说，就算是你到外面去晒个太阳，那晒太阳的那个人会跟国王讲说，国王，我跟你讲一个天大的秘密啊，这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啊，你知道吗？在外面晒个太阳，你知道有多舒服，有多美妙吗？所以我们叫做野人献曝嘛。但是野人真的献曝是没有用的吗？啊，因为你没有真的晒过太阳啦。好，如果说那个太阳是河西的阳光，而你又不怕皮肤黑的话，你去晒晒看，你躺在阳光下，那种能量被补充，那很难去描述了，那种快乐是很难描写的。那我们就好像今天的朋友在网络上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能量的概念很难去捕捉啦。我知道能量很难捕捉啊，但是能量你说它元气的话也还是难捕捉啊。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很好做的，就是当行动出现的时候，能量会被补充。好，当行动能够继续行动下去的话，不管什么样行动，不管有用的行动、没有用的行动、有价值的行动或没有价值的行动，当行动被执行，那么能量一定会被补充。好，因为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海水的波浪一样，一个浪打起来的话，后面一定会补上来的。所以能量的补充呢，是透过行动的，只要你有行动，行动一定会带来更多行动，而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行动，对吗？好，我们是内在能量赛斯所说的能量人格，这些能量人格呢，他在人世间他表达他自己因为透过这个行动的关系，他得到新的经验。所以我们怎么得到新的经验？行动啊。如果你有新的行动，你就有新的经验，不管这个行动是好的坏的，不管这个行动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任何的行动都可以带来很大的这个力量跟你的经验。所以各位，行动是我们人生的唯一准则。好，如果你有很多的行动，这个行动一定会带来你的经验，一定会带来你的知识，一定会带来你的能量的补充。各位，你一定听过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个小时候呢，我们的课本上就有写嘛，就是说一个卖油的人呢，他可以把他的油呢，把它拿起来往铜板上这一倒，可以完完全全不会滴到任何地方。为什么？因为他倒很多次嘛， 啊，它到很多时候，你说你不会包水饺，或你说你不会包粽子啊，粽子看起来蛮复杂的。我前一阵子看人家在包那个包子，我觉得、哎、包子能捏得那么漂亮，好像蛮难的哦。我刚开始试是觉得有点难啦，那做了几次之后，哈，现在哦快得不得了，而且包得漂亮的不得了，我两只手一起动作还蛮快的哈、哦，因为。我一次一次的这个做的当中，我就从行动当中，我就会体验到我怎么样去包包子是比较好的。就算我现在稍微会一点点，马上这个一点点会不断累积嘛，累积到一个程度哈、啊。谈到累积，我是最喜欢的，因为今天的那个520，听说那个陈时中摆了一大盘的累积哈、啊，累积白色的那个、啊、不是有一点青色的。荔枝啦，叫台湾话叫累积啦哈，就是会累积你的经验，各位去试试看。好像我呢，一开始打死我叫我一个人去我们中心去上课哈、哦，对着 YouTube 讲话，打死我都不干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做得到的哈、哦。可是现在呢，我已经录了30几天了，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困难了、啊，要录就来录啊。好，你看，当我第一次做了，跟做了30次之后，我想我应该是学到很多经验吧。我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我想我就知道怎么样去自己跟自己说话。那现在这种状况跟我在对着群众在上课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我觉得已经到了一种。习惯了啊，习惯到了熟悉到了炉火纯青、哦、的地步了、哦、所以行动，各位行动、哦、如果你有行动，你什么都不知道没关系，就行动。你想当作家没有关系，就行动，就随便乱写、哦、你如果想作曲没关系，就找自己的音符就随便乱弹。一般来讲的话、哦、你知道有一本书嘛，他教你说怎么去写作，他就跟你讲说没关系，你什么都写不出来、哦、你今天看到桌子你就写桌子啊，看到冰箱就写冰箱啊，甚至看到洗衣服你就写洗衣服，你从那个地方开始随便乱写没关系。可是你一旦进去以后，你就发现你的思维慢慢在集合，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提到的那个概念。这个概念不是理论，它不是理论，它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法则。你先行动吧，你先行动，你只要写下去，不管写什么哈、我每天呢在上完课之后，我大概花个5到10分钟哈、哦，我写一个导读。那有时候自己写完之后，自己觉得说、还写得不错嘛。可是我在写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哎，我只是今天上课的内容，然后我必须要很快的把它写成一个导读，我才能放在网络上嘛。可是我已经很累了，好，尤其是录完音以后就想睡觉了。那在5分钟、10分钟我要写什么？我怎么知道啊？好，可是没有关系，各位，你只要让笔去动就好了，你让它写，然后不管它出来的是什么，就继续下去。到最后你可能前面写的部分不会用了，没有关系的。好，所以各位，你从写作当中就可以发现到是这种方式的话，那么人生的操作那就更是这种方式啊，更是这种方式啊。你不会吗？不会就多做几次就会了啊。好，真的啊，多做几次就会了啊。好，我们说熟能生巧，熟之所以会生巧，其实是在描写你的行动会带来能量，而能量会带来意识，然后意识会增加能量，能量又会增加行动力。那因为这个循环圈不断的循环，所以你的手会带来你的技巧，好，所以这叫手能生巧。那如果你从来没有开过公司，那你现在开了公司以后，再一次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知道怎么去组合你自己。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值得大家参考，就是只要行动就好了，只要行动就可以的。他说如果你们相信你们的存在必须要靠这个肉体的话，那你就有灭绝的危险。那因为肉体的形式都是无法长存的，而不论在年轻时是多么美的身体，到了老年都无法保有同样精力跟魅力。如果你认同你自己年少的时候的美貌啦、成就啦、聪明啦，那么你们便会因这些属性那必然会消失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耿耿于怀。我当然耿耿于怀嘛，哈，比如说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哈，每天都在想说我怎么样能够青春永驻，能够像自己20岁的时候、18岁的时候那种皮肤，事实上是不必要的哈，因为它就是一个路程而已嘛，哈。那他说呢，我写这一本书，用这本书的形式或这本书之所以会写的方式来跟你保证现身说法，保证意识永远都会存在，而你现在的人生只是你内在的一个行动而已，是一个行动线而已。所以他说基本上你们并不比我更是一个有肉身的人，而我曾经穿过或丢弃的不晓得多少个肉身，我连说都懒得说了。所以你在念赛斯资料，那么赛斯的东西如果你真的用他的例子或他所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跟你现在的物质实相做比较以后，如果你真的可以移到他的观点的话，我想我们的人生的这观点或操作方式或者是那种快乐指数或者是创造力指数会有大幅度的增加了。其实想想看齁，他这里告诉你说我没有肉身啊，好，你们认为鬼就是应该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齁，但是他说我不是这样的齁，我用我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来保证你们跟我一样啦，你们也没有肉身，只是现在穿的这个肉身而已，但是你们事实上你们的本体是没有肉身的齁，所以他叫做能量人格嘛，好，一瞬时就可以忽略掉了。他就是讲一个本质、一个实质的问题了，好。所以他这里这么想，他说，假如不存在的人当然是不能写书嘛，这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了解的，哈。所以没有肉身你怎么写书啊？没有肉身你怎么去买东西啊？哈，这一样的意思。他说，我并不需要依靠肉体形式啊，那你们也一样不需要依靠肉体形式啊。好，各位，如果说我们真的可以像他说的不依赖肉体形式的话，那你就不用美白啦，你就不用天天去那个 fitness 去练身体啊。好，因为这些主要的问题还是什么啊，是意识创造形式，不是形式创造意识嘛。好，所以他这里的下一句话就这么讲，他说是 consciousness 在create 你的 form， 你的形式，就是你的意识在创造形象，而不是形象在创造意识。好，那我们刚才提过嘛，职能可以互换，好，能量不变定律，职能可以互换。这里提到说，并非所有的人格都有实体，好，只因为你们忙着关心你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你没有了悟到，不是所有的人格都有实体。他说有一部分你知道他自己的能力是远超过寻常的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换言之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自己并不知道那个能力是很重要，或者是那个能力是可以开花的。就像我刚提到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有那么多的转世自己的话，但我只会用我这一辈子所学到的东西，我不会到我的库藏去找我的资料。那为什么小孩子都可以呢？像我说的，我的那小孙女哈，他年纪那么小，他什么语言能力真的不是学来的，我觉得真的也很难学来的。像我这个女婿啊哈，他学一个中国话就学得乱七八糟的，有时候真的会让你不知道要哭还是要笑哈。像昨天我讲到那个例子嘛，他要赞美我，他说：“爸爸，你很胖。”就我们每个人都快要把汗喷出来了哈，他是说爸爸你很棒啊，很胖很棒，差不多音嘛哈。这一节课到这里为止，虽然赛斯没有上到什么课啦，不过至少他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每个人都有库藏，那你们如果能够找到你们的库藏，或者是觉察到你的库藏而把它发展出来的话，你每个人的表现出来的能力是远远会超过你的。那第二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用怕死，为什么？因为 他说我没有身体啊，而且有很多人是没有投胎过的，在他们的实相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真正有过人生经验的，可是他们还是非常的有智慧啊，哈，所以不是要依靠肉体才能够存在，哈。你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其他的存在，虽然你现在并不明白的意识到，哈，但这个知识是在你们之内的。啊，甚至说，我希望这个书能够帮助每一个读者释出啊，释放出了他内在的那个极为直觉性的自己，并把对你最有用的任何个人的洞见带到你的意识前面。啊，这里他就把我刚才讲的那句话再次的再把它强调出来。他说呢，他真正希望我们把我们内在的那个自己，直觉性的自己，让他能够释放出来，不要再把他关注了，哈。你只要不关注你的直觉性的自己的话，那么你就会变得非常有洞见，而且会有创造力，哈。赛斯说，按照你们的时间来说，我是在1970年的一月份开始这本书。鲁伯是一个很瘦的黑滑的很敏捷的女孩子，那她现在坐在摇椅上替我说话。好，那我的意识在鲁伯的身体里头对焦对得非常好。好，那今晚很冷。好，那各位你去看他们的描述的状况，就是对焦对得很好，换言之，他说我的意识是在鲁伯的身体之内。他的意识怎么样进入鲁伯的身体呢？他用的字眼叫对焦，交际对得非常好。交际让我们想到什么？交际让我们想到照相、拍片，或者是让我们想到网络吧。也就是说，鲁伯这个身体呢，是类似像电脑一样嘛。那交际对得很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呢，你的 internet 的那个号码呢，跟想要对的部分对进来嘛，哈，好像说如果你今天在国外，在台湾或在其他国家的话，那你剩一个email 给我或信息给我的话，你要剩给我，你必须要有一个我独特的 IP 嘛，那这个 IP 一有的话，你就立刻送到我的信箱里面，这叫对交际嘛。那现在赛斯，他不见得是来到鲁伯这里，我们会认为说他是来到，可是事实上他讲的是说我交际对得非常好，好，那我把我的交际对在鲁伯的身体上。那我们也是一样嘛，我们把我们的交际对在我们的身体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住在身体里面操作我们的身体，但事实上是对焦，交际对得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了。那也有一点像在照相嘛，哈，就是如果你把自己的眼睛把它当作是照相机的话，好，那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你所看到的东西哦，就好像一个摄影机哈，一个台湾叫cameraman 哈，就是那种拍摄影片的人哈，你用你的眼睛当摄影机，然后看这世间的所有的事情，你拍进来的，你看的是什么地方，你对焦的是什么地方。赛斯有一种说法，就是世界是不会变的，但是你对世界的观点或对世界的诠释是可以改变的。好，也就是说你今天到国家公园去的话，那你专门拍什么呢？有的是在拍野生动物的，哦，他看到野生的鸟啊或野生的动物啊，他好喜欢，那就拍那个。有人喜欢看风景的，他就专门拍风景的某些岩石啊。有人喜欢看树木的，他在那边看不同的树木啊，对吗？好，那可是有人喜欢看垃圾桶的，他就专门拍垃圾桶啊。哦，这里好脏哦，哦，那里有蚊子哦，就是看你是用什么角度来截取你的信息。那一样的情况啊，我们到人世间呢，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是灵魂永生的，或者是意识的永久有效性，而且这个肉身也不过就是我们对焦的 一个照相机而已，我对到我的身体，我用这个身体好来拍摄我的内在经验。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重点是在于你看什么东西嘛，你多在注意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是重要的。甚至说这是我们头一次在出神状态写一本完整的书，而鲁伯在课前有一点紧张，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是让这个女人替我说话这么简单，她还牵涉到很多巧妙的操纵跟心理的调试，在我们也就是鲁伯跟赛斯之间建立一个所谓的心理桥梁。好，那刚才讲到对焦对不对，就是赛斯把他的焦点好像说对到某个地点，像鲁伯的身体，真的身体他对进去了以后，他操纵那个身体，好，有点像骇客任务骇客那样嘛，好，他对到你的电脑然后操纵你的电脑那种样子嘛。如果你在使用你的电脑就是你自我操纵嘛，那如果骇客进来的话，他从外头他对了你的电脑，好，然后呢对焦到了以后，他就用你的电脑在操纵你的电脑。那这里提到不是只有这个女人替我说话这么简单啦，她牵涉到至少是两件事情啦。第一件事情就是巧妙的操纵，她的英文用的是 manipulate 啊，就是操作了，就是运作了哈。她牵涉到巧妙的操纵跟心理的调试。那心理的调试的部分，她说呢，她跟鲁伯都必须要建立一个心理桥梁，也就是说。我本来是用我的角度在看我的人生嘛，现在我必须要有一个比如说我现在要帮助我的朋友，我必须要站在以他的角度建立跟他的几乎相同的同理心，用他的角度思考他的状况。好，那这样的话他也会用你的角度来思考你的状况，那两边不就可以搭起来吗？好，这就是我们说有时候諮商的时候就必须要你建立一个详细接近他的以他的角度作为思考的方式，这就是像桥梁一样嘛。那对方也是一样，他如果愿意的话，他也用你的角度来思考，你会用什么角度来提供他的信息，这样的话他们就搭起友谊的桥梁。他说呢，我透过鲁伯说话和打电话是不一样的，不是打电话哦，他刚刚不是提到嘛，是一种对焦的状态嘛，然后最主要是建立一个心理桥梁了哈。他说不是像打电话那样，他说我们双方面都有一个心理的延伸跟特性的投射，好，而我就利用这个来沟通。这个地方哈，就在说明了通常通灵人或者是通灵的状态是怎么样形成的哈。这里就牵涉到一个状态，就是你的心理有延伸。也就是说我现在假如说我是茶叔，那我的除了茶叔之外的茶叔的心理之外，我延伸到一个比较非物质的现象，好，所以他们必须要做心理时间练习。好，那一些修行人必须要做打坐练习，因为当你是打坐的时候，你的心理就延伸出去了，就不是只有原来的自我，你延伸出一个向内在实相或向电信实相的方向去延伸你的心理的状态。那心理的延伸如果不是很能理解的话，那我们用意识来形容就比较了解，就是我的意识的下一层，我延伸我的意识可以到我的潜意识。好，那赛斯有提到嘛，八十节提到我们的潜意识至少有七层嘛，那所以我们往我们的潜意识去延伸，就好像我们的心理也往我们的心理的深处去延伸了。好，所以真他因为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能力，所以他能够在心理上去延伸。那罗的话就不行，所以罗就没有办法像真一样通灵了，他只能超，他没有办法向他做心理延伸，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用他的特性来做特色。所以这里的话各位你去看看，这个很有趣哦。好像说你今天要发射火箭到太空，首先你是不是先要做一个发射架，好， 然后是不是这个花色的东西是可以往上面去延伸的，就是说它有两个东西嘛，第一个就是你的心理往上面延伸，那往上面延伸，延伸到最底的时候还够不到，对不对？因为你是在物质实相嘛，那赛斯是在他的实相。赛斯说呢，真跑到从第一层跑到第三层，他说我是从第六层跑到第三层，我们在第三层勉强的会面到了。他用层次来讲，这个好像是在早期课第六册他提到的，他说真从第一层爬到第三层，用力的爬到第三层，我呢从第六层努力的往下爬到第三层，我们在第三层有一个平台，就透过这个平台来相接。那这个相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第一，你心里去延伸，像我刚提到的，真从第一层延伸到第三层，这是延伸。那除了延伸之外，还够不到，必须要用投射的方式。好，那当然你会说，投射到底是又是什么呢？哈，怎么都是这些奇怪的名词？哈。投射就是所谓的意识旅行嘛，就像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意识投射出去嘛，也就是像类似用想象力的方式把你投射到某一个区域。好，比如说呢，你想象的时候，你想象说，我投射到我老的时候，胡子长出来，有孩子，你投射到那种状态，那就是投射嘛。投射就是 project 嘛，你 project 出去，就有点像，把箭射出去那种感觉嘛。所以你除了心里要延伸往后去延伸之外呢，你还必须要透过意识投射的动作，两个人都这样做，所以两个人搭起了这个心灵的这个桥梁，或者是一条路。他说以后我会解释这样的一个心理架构是怎么样产生的，然后呢除了架构要产生之外，还必须要如何创造跟维护，因为它就像一条路一样。如果说你今天开了一条路，比如说我开了一条路从洛杉矶一直打到拉斯维加斯，那这条路打上去开成功之后不是这样开完了就好了。他说呢，要保持干净，而且要清除那些垃圾残渣，你要把它清除干净的。那心理的架构也是一样，就是它跟赛斯的连接透过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心理的延伸跟特性的投射，这两个一旦接上之后呢，这条路还必须要随时去保持清洁跟干净，所以两方面的往来才不会有问题。那有时候是不干净的，比如说像如果阴雨密布的时候啊，雷雨天的话，他们的电信杂讯很多，他们的路是不干净的，所以有的时候透过来是不好的。这个时候赛斯常常会叫停，说那我们今天就要这里结束，不要再继续上课了，因为怕资料会扭曲到，这是一个。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有的时候呢有一方面放了障碍物堵塞了，不让他进来了，好，比如说你讲的资料我不晓得那个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或者是讲的资料不晓得会不会伤害到什么人，尤其是他先生的资料。通常如果在讲他先生有关的资料，尤其是牵涉到他的公公公婆婆的话，真常常会挡下来，这就是这条路就不通了。好，赛斯说，你现在在读这一本《灵魂的永久有效性》这本书，如果你要问自己是谁，会比你问我是谁要好得多，那这种不是很奇怪吗？我怎么不知道我是谁啊？那赛斯说，我现在讲的这本书，你先要问你自己是谁，不要一直问我是谁。那为什么这样，他后面有解释为什么，他说因为除非你开始了解人格的本质跟意义的特性，否则你不会了解我是什么。意思是说呢，我现在呢要去研究鬼啦，那所以因为我要研究鬼的话，我是在研究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而且我会猜测，我会用我的想法去想象，对不对？你现在在研究鬼或研究火星人，你完全没有火星人的基础跟经验，你怎么研究火星人啊？但如果说你今天要研究火星人的话， 你必须要先从你能够了解的部分开始。而现在赛斯所说的意思是说，我的本质跟你们的本质是很接近的，因为如果你去研究你自己的人格特质以后，那么我再跟你解释我的人格特质是什么，你就会知道。如果说你今天不从你自己去研究的话，那么你永远会用猜的，认为我就是鬼，或者是我是怎样。但是如果你在问你自己的话，或者你研究你自己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状态，就是你知道什么是人格的本质，你知道什么是人格的意识形式，或者是意识的特性。那因为你知道人格的本质跟意识的特性，你当然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状况，你根本不用我来跟你讲嘛。如果只有赛斯跟你讲说，哎呀亲爱的，我跟你讲，我就是能量人格元素，能量人格本质，或能量人格实体，你听得懂吗？我想大部分人都听不懂什么叫能量啊。哈，就朋友在问我说，什么是能量啊，什么是人格啊，什么叫 essence， 什么是本质啊。好，尤其把这三个字混在一起的话，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刚刚碰到这个energy, personality, essence, 我真的是一头雾水。而且我不是看英文，我是看中文，那中文叫做能量人格元素。不信的话，各位稍微去考一下你周边写赛斯的朋友，你问他们说什么叫能量人格元素，大概没有几个人可以回答你啦。好，那像虽然我们今天的课大部分都在开玩笑或者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在过，但是其实我已经讲清楚了嘛，能量人格元素或能量人格本质，它讲的就是是一种人格。那人格的组成方式是以能量的形式组成。那什么叫能量的元素组成呢？能量就是意识的形式组成啊。那意识是什么呢？意识他又说是电信的嘛，所以是一个电信的形式的人格，没有肉体的。好，所以什么叫能量人格元素？意思是说它没有肉体，但是它存在啦。好，它是以一个能量的精华，好，以一个意识的精华存在的。好，那就单单了解这一点，你就了解到你自己也是以这种形式存在。所以他说，你不要问我我是谁，如果你问你自己是谁，你如果追查你自己是谁，你就发现你根本就不是住在你的肉体的那个人啊。好，因为你是你的肉身后面有灵体啊，灵体后面有心智体，心智体后面有投射体。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提到，你不要问我是谁，你要问我是谁，还不如你先了解你是谁。因为如果你去了解你是谁，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能量人格，你就知道你不是住在肉身的自己。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如果你坚信你的意识是锁在你的头脑里面的某处而无力逃脱的话，如果你觉得你的意识只是在你身体的界限之内的话，那你实在太小看了你自己了。而且呢，你会以为我只是一个幻觉。所以这里很清楚嘛，赛斯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去了解你自己，你就知道你不是被锁在你的头脑里面的那个你嘛。那但是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所有的担心啊，我们所有的害怕，或我们所有的人生在防疫或努力的事情，都是在防疫的我们的安全。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没有身体的人死如灯灭嘛，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其实不是那样的他跟你讲说，你太小看你自己了，而且你会觉得我只是个幻觉，你才实在的，而且你会觉得你好像只在你的头脑里面才存在。还有呢，你一定会很在乎你的什么头发越来越白了，什么皮肤越来越老化了，什么年纪越来越大之类的。再是说呢，我不比你更是一个幻觉。他说这句话中有很深的含义啦。他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也是一个幻觉。你认为赛斯是幻觉，可是他说你更是幻觉啊。我就说这是看谁的角度嘛。像一开始他说你看不到我，你就说我是鬼，那我看不到你，我说你是鬼吗？你说 你怎么可以说我是鬼？我是很实在存在的啊。那赛斯说，可是我也很实在存在啊，我也是很实在的存在啊，跟你一样啊。那耶德他说，如果你觉得我是幻觉的话，那你比我更是幻觉啊。以赛斯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是个幻觉，而且杰瑞是个幻觉，他觉得他比较实在。为什么？因为他看你的话，他不是看到你这一个片面的自己，他连你过去的自己都看到，他连你未来的自己都看到，他连你的本体他都看得到。所以谁是幻觉呢？是赛斯是幻觉还是你是幻觉？当然是你是幻觉啊。好，因为你只是见树不见林嘛，你以为你就是那一棵树。好，那树就是所有的一切。可是事实上以时间线来讲的话，赛斯说时间就好像走入一个森林，它不是只有一条路。好，你一大片的森林，像我很喜欢到加州北部有一个红木原始国家公园，你进去里面就好像到原始森林里面，那里面的话你说是一条路吗？你看怎么走嘛。好，你如果是一个森林里面的话，你任何方向都是一个方向啊。那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的任何一个方向都是方向啊，所以叫做见树不见林嘛。那如果说是以这个树林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以为我们现在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事实上赛斯说，我看你们的话，我是一次看完这个整个树林的。那我问各位嘛，那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幻觉呢？所以赛斯说，我可以很老实的跟你们每个读者说，我比你们老很多。如果是用老来讲的话，或如果是用年纪来评论的话，他说我比你们老，而且至少你们认为的岁数来讲的话，我比你老太多了。他说如果作者能够靠年龄来取得权威的资格的话，那你们要给我一个奖章啊，因为我比你们每个人都老。他说呢，这里就是我刚提到的，他说我是一个能量的人格实质，我不要讲精髓了，因为那个精华元素都好奇怪，但是他的英文就是Energy, personality essence 啦，我是一个能量的人格啦，不再专注于物质里面的人格啦，就是他没有肉身啦，他是一个精华，就是说聚合体，就好像你把你电脑的资料全部放在你的 flash memory, 你的那个小磁碟片一样，你就叫做什么，有的时候你的钥匙旁边就有一个小小的东西，那个小小的东西好几十个 giga 的，就可以把所有你的电脑的资料全部放在里面。那你如果要把它印成书的话，你那个100个 giga 的书大概可以，我想大英图书馆也差不多了吧，因为几个 mega 就是上百万的这个字的书了，那你投几百个 giga, 那就很多很多很多书了嘛。所以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就是由这些经验造成能量，而能量呢就变成一种类似像合在一起的精华一样嘛。他说我是一个能量人格本质，不再关注于物质里面，那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能够觉知到你们许多人已经忘怀的一些真理，我希望能够提醒你们这些真理。我不是对你认为是你自己的那个部分说话而已，而是呢对你所不知道的，你在某个程度上加以否认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说话，对他那对我们的那个部分的人格说话，并且在某个程度上遗忘的那一部分的自己在说话，就是他对我们说话跟我们所遗忘的那个自己在说话了哈。所以即使你在读这本书，你的其他的那部分也在读它，所以你看这个多次元的色彩有多浓厚哈。他写的第一本书就在讲，你在看书，你边看不是你在看而已，你的内在存有也在看，那内在存有有多少层不知道，内在存有最后一层可以通到一切万有吗？好，那所以我们在看书，我们所有的内在都在看，我们在尝水果， 我们内在所有的自己都在尝水果，我们在体验我们的人生的苦涩，我们的感情的哀伤啊，或者是我们的贫穷或我们的失落，这些我们在体验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的所有的层次都在体验它啊。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也是你的其他的部分都在读它。再是说，我对那些信神跟不信神的人说话啊，我对那些相信科学会找到有关实相性质的所有答案的人说话，或者是不相信的人说话，我希望给你们线索，使你们能够前所未有的去亲自研究实相的本质。所以他希望写这一本书让我们了解实相的本质，但是一开始其实在前面的这511节已经告诉过我们了，他没有身体，可是他在写书，而他写的书比我们写的书还要超棒的。好，然后他告诉我们是怎么对焦的，然后他告诉我们什么是能量人格元素啊，那这些东西的话都很重要。还有就是他告诉我们说，就算没有肉体，我们还是会存在的啊，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所以各位，我们既然在研究赛斯资料，真的我们先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是在多次元的实相里头。如果我们只有见树不见林，我们以为信念创造实相，或以我现在的观点在看我的人生的话，那真的是太可惜了。他这里提到有几件事情我希望你们了解，你们并没有被困在时间里面，所以我们是多次元的，灵魂永生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多次元的，我们没有被困在时间里面。困在时间里面像什么呢？他说像一只被封在瓶子里面的苍蝇啊，翅膀因为无力施展，它在瓶子里面就东撞也是墙，西撞也是墙哈。他说你们不能靠肉体感官来给你们实相的真实画面啊，因为我们是在肉体里面。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的感官是可爱的大骗子，说了一个天花乱坠的故事，以至于你们对他确信无疑。你们有时在做梦时比清醒的时候更聪明，更有创造力，而且知识也更加的丰富。好，这里的话我觉得就单单这一句话，它已经点出了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问题是眼睛看到我才相信，耳朵听到我才相信。好，那赛斯因为我看不到你，所以你是鬼，你是幽灵。好，他跟你讲说你的五官，你的外在感官是可爱的大骗子，他在骗你，他让你以为你是存在于物质实相而已，好，那你在老化，但事实上你的感官在骗你，而且说了一个天花乱坠的故事，好，那我们确信无疑。他说你在做梦的时候比在清醒的时候更加的聪明，更加的有创造力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你的知识比你以为的现在要丰富的很多，好，根本就不用去找外面的人啊来教你啊，你自己就是知识丰富的不得了。然后现在这些声明在你们看起来是极为可疑的啊。当然呢，我们怎么去相信赛斯说的我们的感官是个骗子呢？那不然要怎么办呢？对不对啊？你账户的钱是个骗子吗？啊，你家的老公或老婆是只是看起来像骗子，只是感官骗你的吗？啊，我们不会相信嘛，对不对？好，然后现在这些声明在我们看起来是很可疑的，但当我讲完这本书之后，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他们只是对事实的直接陈述而已。好，我将要告诉你们的是，世代以来都有人讲过，但是被遗忘的，所以被遗忘之后又一遍又一遍来讲。好，所以我希望弄清楚很多扭曲的许多观点，而对其他的观点，我给原创性的诠释。因为知识并非存在真空里头，好，知识所谓的真理呢，它就像空气一样自然绕着我们所有的人的身边呢，我们随手可以取得到的，也不是说有个人他很厉害，他是什么通灵者，他是老师，他是什么教主什么之类的，伟大的不得了， 甚至说所有的知识不是存在真空里面的，这些知识必然被持有者或传递者诠释或沾染他们的特性。所以不要以为谁来诠释赛斯资料才是最正确的，不要以为什么人来传什么样的宗教他才是最厉害的。事实上赛斯一直在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只要有人用这种方式持有它传递它的话，一定会沾上他们的特性。每个人在诠释赛斯资料都有他不同的观点嘛，像你们了解我诠释的赛斯资料跟一般外面的赛斯资料就不一样，不是说我的对或谁的对的问题，而是基本上我们其实都有我们自己的特质。但是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无私的想要去传递这些资料，或者是接触真理的话，那接触真理通常都是比较不涉及金钱的，因为金钱是一个重要的信念的问题，它会卡住你的，因为牵涉到钱的话，永远都会牵涉到钱的重要性胜于对真理的追求，所以他说，因此我仅就我所知道，是以我在现在的层面和次元的经验来描述实相，那当然这样就比较可靠一点嘛，因为他在更高的位置他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他说呢，这并不是说呢其他的实相就不存在，而是说呢在你们的地球形成之前我就有意识了。也就是说他的层面因为是比较上一层或比较是深入的一层，在潜意识的层面或者是更深的一个实相层面的话，他说你们的实相还没有形成我就有意识了啊。他说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以及大多数我跟鲁伯在沟通，或者是由我自己的默契的人格的库场里面去截取这些适当的资料啊。所以他在讲说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呢，或者是跟鲁伯在沟通的时候，都是从他的过去的人格的库场当中去取得这些适当的特性。好，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人问你一个问题啦，好，那这个问题的话，你在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从你过去曾经有过的记忆或者是你的经验当中去缩形，然后拿这个答案出来回答。好，比如说现在我站在这边，我说哦，台湾的一盒包很好吃，那我为什么知道一盒包很好吃？那因为我之前吃过嘛，所以我在我的记忆里面去找出啊，一盒包很好吃，所以一盒包的好吃让我产生渴望跟口水。好，那因此我说哎呀，好希望能够吃到一盒包，那就是我从我的过去的库存当中拿出来回答这个问题嘛。那可是我的记忆以我现在被我的外在感官那个可爱的骗子骗了，所以我唯一能够取得到的资料只有从小到大。好，你可以常常听人家讲说我从小到大就怎样，我从小到大就吃这个长大的，我从小到大就相信这件事情。现在问题是你从小到大不可靠，你没从小到大的前面的话还有很多是你的库藏，但是你不知道。那现在赛斯主要在传这本书或告诉我们这本书的资料，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到除了我们以为的从小到大的人格的库藏里面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人格库藏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生经验。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格并不把焦点呢集中在物质的层面上或者是时间的层面上，我们的存在在里面看来是很陌生的，因为你们不了解人格的真正潜能，而你们自己有限的观念就以为是那样，你是被你们的有限观念所催眠的。我想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啦，那我还是把前面的部分稍微再归纳一下，就单单看前面这个部分，对了，我知道前面的部分真的很浅，而且很容易了解，而且我今天闲话也说的蛮多的，所以今天有一点闲，最好再配一点开水，但是呢去看一下，他所说的至少再说几点，就是你要不要去了解你的人格本质 就好像他的人格本质是能量人格，我们的人格本质也是能量人格，那他的拿到资料的方式是从他的库藏里面把以前生生世世的资料拿出来使用，而我们也可以，只是我们被我们可爱的骗子，我们的感官欺骗的，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但事实上是有的。好，那所以他说你甚至在做梦的时候比你现在醒时还要更聪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被关在我们的肉体里面。那这里他也给我们一些信息，就是你不是只有这个人格，你还后面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边读后面人格也在读。好，你在吃东西后面人格也在吃。好，你在流眼泪后面人格也知道你在流眼泪。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孤单呢、啊、那你在怕什么呢？还有呢，我们不管活着还是死的，我们的意识都会存在，而且不是只有这一生。所以这些资料就到现在为止的这些资料，就单单你如果真的百分之百相信的话，你还是再强调那一句话，你不会有烦恼，你也不会有恐惧，你的创造力会全部展现出来，而且你不会向外面去寻找资料，你会从你内在开始去了解，你会先了解你到底是谁，你会先了解你的内在的库藏，你会以行动带来更多行动。好，你不会只是想说别人来教我什么，而事实上是你如果有行动，或如果你能够专注在一件事情上，而且如果你的能够像真的那种情况，就是说从两个事情上去着手，一个就是延伸自己的心理架构，第二个是从那个架构当中用你的个人特性去投射，就单单这两点你如果真的了解的话，你就可以接触到你现在接触不到的其他的你的自己或其他的人格形式。我觉得在设施资料当中给我很多很多的真的是感动到不行的东西，比如说他提到像罗在画那个和黑色的画的时候呢，那个意大利的作家好几世纪前的那个名家呢，他就立刻在他旁边。那我今天有看到一些ESP 班的资料嘛，他们在讨论一个画像嘛，他说你们在讨论的这个画像呢，他现在就在你们旁边呢，而且他向你们招手啊。好，各位你了解吗？有人在问啊，他说我怎么样去呼叫往生的亲人，或者是我怎么样跟某个形式的人格接触。其实只要你心念一动的话，你的心念就是呼叫器啊，只要你愿意去呼叫什么，或你求救什么，或你做任何的这个苏醒的话，其实这些不管是由你自己的前面的人格所累积出来的经验可以支援你，甚至以跟你无关的人格也会支援你嘛。像真的经验来讲的话，像那个什么很笨的女人啊，那叫什么忘记他一时忘记他的名字。总而言之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呼叫什么人，这个人跟你有没有关系都会进来的。好，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只要起心动念，我只要愿意去做，我只要用我的心念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呼叫到我所要的东西。好，在佛经上也有很多类似的经验，像陈继仪就是那个继仪大师他法华经看不懂，他用哭的，哭一哭法华经全部都看懂了，大概有前世看懂法华经的自己进来吧，所以他就把法华经看懂了。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大家思考看看，因为不要见树不见林，如果你见树不见林，你当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嘛，不懂就不懂啊，怎么可能会懂，没有创造力就没有创造力的，现在没有知识就没有知识，怎么会有知识呢？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这里提到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是能量人格元素，那我们只要往内去找，我们一定有内在库存。他说我可以用我的内在库存去提供你们资料，你们也可以啊，因为你们跟我一样肉体不是真的存在，你的肉体不过是个幻觉而已。所以到这里为止，我觉得各位去思考看看，去比较你 跟赛斯所描写的东西的不同，然后是不是可以试着用他的角度来操作看看。他说必须要 manipulate， 就是必须要操作，必须要调整，但我们从来没有去调整，没有去操作啊。各位你去想想看、哦、这种尝试、哦、应该是不是比你尝试做任何生意或任何交异性朋友更重要呢？好，因为你一旦尝试成功之后呢，你会发现到说你跟你的整个裤长都接通了，你跟你的人格特质接通了，你看你多感动啊。你在看一件事情，你的内在也在看，好，你在吃一个好东西，你的内在也在感受它，好、啊、你在经验一件事情，你内在也在经验它。所以当你呼叫的时候，你内在当然会拿出资料出来啊。好，当你渴望的时候，你内在当然会想办法去找，帮你找答案啊。像就单单一个情况啦，最近我一个朋友他有一些困难啦、哦、那我不认识他啦，不过他有困难的时候我跟他一样操心啦、啊、是吧？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操心的时候你的内在会不操心吗？怎么有可能你的内在是不操心的啦？所以当你操心的时候，你内在会提供你信息的。好，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内在会提供你困难的解决办法。现在重点只是在于你不敢有行动啦。如果你有行动，只要你有行动，行动会带来信息，带来能量，行动才是真正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必须要执行的部分。只要行动，各位，只要行动，你只要行动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全部的功能启动。只要行动就可以启动所有功能，行动可以启动你的所有功能，就好像马达一样，就好像电容器一样，当一个部分、啊、比如说马达的线牵、啊、马达的一个叶子一动的话、啊、那马达就会一直动的。像我们在开车，有时候以前的车子啦，现在的车子因为都是电子化，我不晓得可以不可以，但以前的车子不管是摩托车还是汽车、啊、当你的车子就停在路上的时候、啊、一定会找人来帮你的车子推一下，只要你的车子一推，它一启动的话，车子就可以动啦、啊。所以那个就是怎么样让第一个动能够动，只要你行动能动，你的意识就会产生，你的能量就会进来，意识你的行动会启动你的能量，你的能量会引起你的意识，你的意识会增加你的能量，能量会增加你的行动力，然后就好像马达一个 cycle 一个 cycle 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就不断的动出来了。现在只是你没有勇气动，如果你有勇气动的话，所有的事情会跟着动。好，各位，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就先停下来哈、哦。那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520-2020，我爱你爱你爱你哈、哦。也像我熟悉的这位朋友说生日快乐，好，谢谢，谢谢大家。